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我们这个啊，春节已经过了啊，春节蒙哥放了自己2个礼拜的猪年猪放假啊，让二山子来代打。那我们现在要重新回到我们中国近代史与犹太人的关系。
我还以为我们今天好好的谈一下二山子呢。哎呀，我那一天在外面的餐厅遇到二山子兄。
哦，真的、
啊？哎呀，真的是感到真的心情太愉快了。哎，
你觉得他长得像个犹太人？
不是，我们二山子真的那天我还带着妻小，哎，到一个餐厅，忽然看到一个明星级的人物，穿了一个漂漂亮亮的三件式的这个西装。头上戴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小贝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那个亚兰德伦那时候演的那种片子，戴一顶帽子，就在
头发剃掉不戴帽子冷啊！
哇，真的，一点点的小小胡子，长得真的是帅，又像明星，
牙齿又白，对吧？
出现在小贝面前，然后他说：“哎，小贝，你也来这里吃饭了？”哎呀，我那时候感到好有面子，几乎全。整个餐厅人都在看这个明星，居然跟我一个这种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那个地方点菜，我那时候觉得，我真的是遇到大人物了。哎，连我的孩子
二山子带谁去？带他太太去是吧？
哎，他也带太太去啊。然后
幸福婚姻。
然后结果我的孩子后来问我说：“爸爸，那个是因为我有个孩子不是很认识他。”然后爸爸那个是谁？我说是 celebrity， 他就说是演员吗？哎呦。
是、
啊哦，我那个我说是，哎，真的是那个架势，所以我说这个二三子平常要出来多走走，他真的提升了我们整个北美华人的形象 ，I like it，
也提升了我们节目的形象。
哎、是、啊，而且你知道吗？他又非常好的弟兄。
对对对，所以不管是人看外貌，还是耶和华看内心呐、啊，嘿，他都可以过关。
就吃饭吃到一半、嗯，我想他在别桌吃就不打扰他。想不到他风尘仆仆又到外面去，然后又风尘仆仆赶快进来，马上送上一张他最新录制的这个哈啊、这个 CD 啊，嗯，
对对对，
小贝你有空的话听一听，哎呦，我放在车上听，讲的真的是好，嗯，太佩服他了，嗯，
所以嘛，这蒙哥赶快拉他来上节目，
对呀、
啊，对吧？现在是呀，我们就回到从前的进度，2周呢，播他一次节目，这样的本钱慢慢用。因为这次蒙哥请他出山，可是花了不少功夫。
对呀、啊，哎，录得很好，嗯，
他当然录得很好，而且最好的地方是什么？他录完了，蒙哥不用去剪。
哦，对呀、啊，对他的制作的东西100%的信任，嗯。
不单是100%的信任，他把这个后制作全部做完了，不像我跟小贝做节目。
他是 celebrity， 我跟他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好不好？我们当时需要贵人在再三的提携呀、啊。嗯，
我跟他同工，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他同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教我怎么做，
哦，
你教我怎么剪接。
是，
哎、你跟我同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要学，
对，
我学了你会叫我剪。嗨，
所以你就知道哪一个同工啊能够帮助你活得久一点。当然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但蒙哥觉得自己永远不能退休，对不对？虽然一脚已经踏进棺材里面，但是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啊。
那蒙哥今天要跟你讲的一个人呢，就是现在虽然是两脚已经踏进天国了，可是他留在地上啊，那就是我们这个过年以前跟大家讲的，比白求恩还要白求恩的一个真真正正的加拿大基督徒表率，加拿大人的表率，加拿大人的英雄。
嗯。
就可惜现在呢，连加拿大人都不知道他是谁，更不要讲中国人了。
哦，啊，这个也是一个名人。
哎，这个是一个名人，我上次跟你提到，你就说你没听过，其实你知道的事情跟这个人有关系，但是你不晓得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哦，是。
白求恩在中国只活了19个月，这19个月里面还有相当的时间呢，他回来加拿大募款，
不、哦，才一年半而已。
你以为他在中国活了一辈子？
但是
对对，
但是被毛主席挑出来的人嘛。
哎，对对对，那我们过年以前的节目，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啦。我已经从把毛泽东这个纪念白求恩从第一句话开始批判了，一开头就讲错了吗？死的时候49岁，毛泽东说他50出头来到中国，你看看这。
你这会不会那时候毛泽东见他不是见过一面吗？你知道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对外国人的年纪呢看不准，他大概看他这个毛发也很旺盛了，或者说毛发的颜色，他毛主席大概觉得他年纪应该有一些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嗯，
你认为毛主席看人就是看人家的毛，是不是？真的是讲
不是啊，我只是说最近我遇到好几个我们这个哈美国友人呢、啊，啊、一看。觉得说他应该是我应该称他为一声大哥，结果，哎，原来都还是小弟，哎呦，所以心情就一直越来越低落。哎呦，他们外表上看起来真的，说实在是比我们苍老蛮多的呀。可是他们原来还那么年轻，哎呦，嗯，
是啊，我太太的这个他们的高中同学会每年还聚一次啊，那就越来越显出来，我这个太太是全班最年轻。
对呀、
啊，他们都已经是哦，不得了。
对呀、啊，有些看了
老先生老太太，
我真的很 shock， 他那个是已经头发也白，胡须也白，连鼻毛都是白的。
哎，蒙哥就有像是白跟宋。
哎、一问，哎呦，还差3-4岁，还比我年轻个3-4岁。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哎呀，其实小贝呢，你我说起来，你大概会。连上线了，你知道这个马 K 啊，马街马凯医生在台湾，对不对、嗯？他最后是得什么病过世的？
啊，马街得什么病过世啊？哎，这我还不知道哎、欸，我只知道他拔了很多的牙，对不对？
哦、
拔牙会不会就拔牙的时候就什么感染呐、啊？别人身上的病菌传到他身上啊？大概是这一类吧。传教士很多都是这样，为了牺牲奉献嘛，为他的病患。哎，医治结果自己反而染上病，大概这一类的吧。
他好像是口腔癌之类的，喉腔癌。
哦，是哦，所以也是跟他可能啊，我知道了，这可能你看那种拔牙，牙医其实很辛苦，对不对？啊，人家嘴巴张开来，还在那边努力的弄，就有一些那个时候他大概自己口罩大概也没有戴好啊。
哎，他是牙医吗？你怎么把他讲成一个牙医？他是牙医吗？
是啊。
哦，真的、
啊，马杰是牙医啊，我是拔牙的。
就会拔牙不表示他是牙医、啊嗯，
可能自己呢，
我也可以帮你
拔，也没有注意。结果呢，别人的牙齿可能那个碰到什么血液，或者说这个脏的这个病菌呢，可能也就传到自己的口腔里面来，不一定。嗯，
那这 cancer 不是靠传染的，小哥。
不过呢，这个癌细胞也有可能因为其他的病菌引起嘛，引发嘛病变嘛，突变哎。
反正我就不用担心这事情，我跟你做节目是不见面的，对吧？你的口水喷到我的麦克风。
哎，那怎样？这个跟马杰怎么死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哎，马杰是加拿大人，
对
不对？
嗯，
他们加拿大呢派了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加拿大有几个宣教的队伍，他们那个时候。从光绪12年到1950年，他们派了将近1000个人来到、
哦。这么多人呐、啊！啊，
这么多人，所以我们上次已经在节目里面大概念过一遍嘛。他们在河南那一带，
哦、
在四川这一带，还有一批就是在台湾。
嗯，
啊，他们都是成对成对的来，里边很多都是医生、护士、
哦、
工程师。
嗯，
那这个马杰他们有一个团队。嗯，哎，他到底是马 K 还是马杰？那应该是马凯，是不是？
哎，可是中文在台湾是念马杰、啊，
是大家都念成马杰了，嗯、好吧？马杰，马杰、嗯，马杰最后病危的时候，有个加拿大的医生在他身边。
哦，所以这个加拿大医生后来还来台湾医治他，就对了。
啊，这个就是需要讲清楚的啊。这个加拿大的医生呢，叫做罗维林 （William McClure）。Dr. McClure, McClure、
哦、
这个 Dr. McClure 呢是很多年在中国大陆的宣道士、
哦、他也是宣道士、
对，他跟他太太都在中国。
嗯，
马杰比这个白求恩要早个50年吧。
哦，早那么多年啊。对对，他比较早。
对、对，马杰年纪大的时候，这个 Dr. McClure 在他身边替他照顾他、替他治病。那时候他已经从中国到了台湾、但 Dr. McClure 因为在中国的时间也很长，所以 Dr. McClure 曾经呢遇见义和团。
哦，那很早了。
很早。 这个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太太呢送回美国，因为他是美国人。
那个是危险嘛，义和团不是看到外国人就杀吗？那他怎么活下来？
对，避难呢、啊，避难呢、啊。哎，他太太就是坐船经过 Portland 的时候呢，经过 Oregon Portland 的时候呢，生了一个孩子。
哦，在美国的波特兰生了一个孩子。
对，生了一个孩子。那个时候是1900年，马杰医生是1899年过世的。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学医，所以他也叫做 Dr. McClure。 这个孩子后来也到了台湾待了几年，所以在台湾一共有两个罗医生啊，一个是 William McClure， 一个是 Robert 或者 Bob McClure、这个孩子呢，当然他也是叫做 Dr. McClure。 这个孩子呢6个月的时候呢，他们又把孩子带回到中国。儿子 McClure 有个中国名字叫做罗明远。
哎呦，听起来很亲民的一个名字啊、
哎，这个罗明远呢，讲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哦，传教士的孩子很多都这样。
对，他也去学医，他就一生都在中国，他活到80几岁。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比白求恩还要白的，哎，一个加拿大。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位医生呢，他的爸爸也是医生，那他爸爸还算是医治过马街。这样子，
爸爸一直过马街，后来儿子也到台湾去，因为这个儿子后来他是曾经是第一个在中国做放射线 cancer 研究的人。
哎呦，他们这些传道士真的不简单的，还好几代全部都奉献到这个原来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度啊。
对，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白求恩呢，醉酒不是被一个加拿大的医生找回来啊。就是这个罗光普，
就是他这个儿子，就对这个这个
罗明远、
哦、这个罗医师。
那我会开始讲这个人呢，只是因为我很好奇，那个时候白求恩喝醉酒，把他找回来的加拿大医生到底是谁？那个宣道士到底是谁？
这有什么奇怪？说一个人他喝醉酒，后来又恢复正常，一定是遇到贵人救他嘛？
就是说，那当然了，这个就好像我跟小贝的关系嘛，对不对？我当初在河沟里面捡到小贝，
我本来还想倒过来讲嘞，就我看到蒙哥已经沉沦了，对不对？赶快把蒙哥拉出来。
不是，你现在是名人，你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你，对不对？蒙哥是算老几嘛？以后历史留下来的，无论是收音机的、电视台的，
是哦，
新闻报纸上都是小贝。
讲得我心痒痒的，
对不对？那将来有人要知道说，嗨，谁把小贝从阴沟里面捞出来？那要去查。
我几次到过阴沟啊。
反正我就去找，还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那找到以后，我发现，哎，那这个人，人家会托他去找，他知道，那表示他对那个地方很熟啦。那他传到的地方又是我的老家河南呢、啊。
哦，所以哦，原来是讲着讲着，说不定蒙哥您的祖先哪一位信主了、哎，说不定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去找了以后呢，我发现呢，哦，原来在加拿大有人写了2大册的书啊，专门讲这个罗光普先生啊。罗明远，
其实我们这个历史上有多少这样子被人家忽略掉的真正的伟人、
啊？就是啊。那这个替他写传记的人呢、啊？还在网上呢、啊、吐了一大堆的苦水。
啊，我那对帮他写传记的人，看来年纪还现在还活着就对了。
啊，这个人现在已经92大岁了。
哦，就是帮他写传记的人。哦，
对对对。
哦，他吐什么苦水？
就是我们前一次节目讲过的嘛。他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一个加拿大的基督徒，他觉得很不爽。
为什么呢？
加拿大为中国出了这么多的力，
哦，
现在中国人只知道一个品格最烂的就是白求恩。
哦，就是真正的好货没有挖出来，
对，
啊，就歌功颂扬那个他次要的次等的，
对，
哦，
然后跟中国共产党在那边奉承啊，在这个白求恩的故居啊，把它改装成博物馆啊，什么什么的。
哦，所以这样心里觉得，哎呀，这为他抱屈啊！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去网上找到了这个老先生，我还特别打了个电话给他，小贝，你看看，
哦，真的啊，您打电话差不多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后来那个孟晚舟就是这样被扣留下来？就是他们报复嘛，对不对？哦，原来这整件事情，然后后来加拿大人在中国又被判死刑， 哦，原来这一件事情跟蒙哥那通电话有关，什么时候打的？
蒙哥这个电话这几天才打的。
我刚才还想说，哎呦，我们要是能够跟孟大小姐扯上关系，那不得了。哎，
反正这个老先生，哎呦，92岁讲起话来是头脑清楚啊，声音洪亮。
哎，先等一下，他是哪一种族的人呢？
他当然是老白啦。
老白，对啊，可老白有分，你这个加拿大也算是移民的一个国家，对不对？还是大概是哪一裔？
这个
你没有去问他，
我就没有去问他了。对，这个
那他跟我们这个伟大的罗医生啊，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没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他们叫做 Union Church。
哦，就像以后蒙哥要是哈先走一步，然后小贝想着想着，觉得非常感怀蒙哥在世的时候做了一些丰功伟业，
对，
我就这样帮你写传记，类似这样就对了。
蒙哥现在先讲好不好？别人替我写都可以，小贝替我写的传记千万不能看。
我加很多秘辛在里面。
是，反正我就找到这个老先生，跟他相谈甚欢。
哦，真的？那他有没有吓一跳？你打电话来？
哎，他是吓了一跳。
你打去的时候你怎么介绍你自己？
不是，我先给他发了一个留言在他的这个网站上面。
对对对，
因为
他
的意思就是说呢，第一，我们加拿大需要英雄，第二呢，我们真正的英雄像这个罗医生这种人呢，中国人都不知道。他说在台湾大家只知道马杰，在大陆大家只知道白求恩，那马杰还没有话讲，是不是？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基督徒。这个白求恩到底算什么呢？就算他做的事情很了不起，可是能够比这个罗光普医生吗？完全不能比啊。他觉得中国人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当然在网上先留言谢谢他啦。
哎呦，
是不是？然后他就发电邮给我啊，留了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了。
啊，那我知道他要跟你谈什么了。
他要跟我谈。
他这套书要希望你翻成中文，授权于你翻译成中文，然后啊。从此之后，蒙哥，那你就这一部书，假如说在中国或者说在华人社会能够大为流传的话，那我们也发了，对不对？
哎，没有了，这个共产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叫做白求恩精神研究所，
哦，知道吗？为了这个还有研究所，
它里面其实摆了一大堆这个罗医生的资料，
哦，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资料，但是不会公开跟你讲，
哦，
而且呢，他只写这个罗医生在中国的事情。
哦，
那这很多的资料也是从这个老先生这边替他写的两套的传记里面出来的。
嗯，
那这个罗医生呢很有意思啊，中国就包括这个共产党这个白求恩研究所，完全好像不知道他后来到了印度去。
哦，你说这个罗医生后来中国完了之后，他有去印度？
去印度去了十几年呢。
还去十几年？那当然嘛，这中印世仇。
在印度的人完全不知道他曾经在中国。
哎，你到那个地方去，就你跟他说我中国来，那么他搞不印度人搞不打他一顿，
嗯，
对不对？
在中国和印度中间那几年，他还在加沙，就是以巴战争那段时间，他在加沙四年。
他还哪里危险就去哪里这样。
哦，差不多，差不多。
那他有一生有成家吗？
他有啊，他一个太太跟他到所有的地方去。
哎呦，这个就不容易啊，神雕侠侣啊。
小贝，你这是终于算是讲对一句话，这个真的是神雕侠侣。但是你别急，还没完。他71岁的时候到波纽，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到很落后的族群里面去做工。到了75岁的时候到亚马逊，到了77岁的时候到非洲扎伊尔，听帕吉。
哎呦，我听到的整个头皮都发麻。他这个一辈子都到这些地方，然后去他去那边就义诊，这样帮助当地人。
他的人生有两个公式送给年轻人，第一个就是 A 等于 R 加 P。 什么是 A 呢？ Adventure， 探索，不停的去探索。这个探索是为了什么呢？等于 RRisk 加上 P purpose， 是有目的的牺牲自己。然后第二个公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满足与你的 收入成反比、
哎、
啊。
他是不是哦？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已经算是哈、啊，真的算是可以世界级的伟人了、啊。
哎，
哦哦，
加拿大人就是这些知道内情的加拿大人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一位这个基督徒的典范。
嗯，
他也到了台湾，他讲了一口流利的台语啊，他到台湾去学。
哦，真的、啊，他有语言的天才。
他也不是、哦，他小时候这样，因为他是生在波特兰嘛，六个月又被他妈妈带回家去、嗯，也带回中国去，所以他讲的一口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跟我爸爸一样。
哦，河南腔。
对对对，而且他呢，他就不喜欢讲英语，他就只喜欢讲河南话。嗯
哦、
那最后呢他爸妈妈拿他没办法，就在门口画了一条线啊，
哦，进到家门可以讲这个，出去你要讲另外一种话，或者刚好倒过来。
对对对，进到家门你要讲英语、
嗯、
因为你要学英语、
嗯、对对对对，哎，这样也很好、嗯、很对嘛，就像我们现在美国的孩子也是，我们常常要求说，哎，你在家里你要讲中文，你跟我用中文来沟通，哎，
嗯，那这个他的爸爸就是一个传道士的医生，是最早到中国去的。刚刚已经讲了，他这个马街病危的时候，是他爸爸在台湾伺候他的。
哦，所以他也有跟着他爸爸到台湾去过，就对了。
啊，他不是跟着他爸爸去，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五四运动啊，人家反洋人反的厉害啊，所以他就带着太太
避避风头，
对，跑到台湾去。他跑到台湾去做什么呢？就是那个乐生疗养院那个麻风病人。
啊，是哦，就是他搞，哇，
不是他、
这个啊、
不是他搞的，他去那边学，他去帮忙。
哦，原来乐生疗养院，你这个在台湾是非常有名的麻风病院嘛，
这些都是加拿大人啊。
真的是，我这一听起来真的整个很心酸啊，这些人真的是伟大的不得了，但是其实真正认识他们的没有多少人，
一点都不错。他小时候说他爸爸影响很大，他爸爸有一次全力抢救一个八岁的小男孩被疯狗咬了，最后死了。
那个小孩子死掉了。
那个小孩子死了、嗯、所以他受这样父母亲的影响非常大。然后等到他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回到加拿大多伦多。那等到他毕业的时候呢，他本来要到哈佛去的。
嗯。
结果呢，那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就是他小时候长大的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啊，那个加拿大医院的院长啊，被土匪打死了。
哎呦，怎么听起来就像是啊，这连续剧的剧情啊？
哎，是真的这样。这个传教士叫做孟恩赐、嗯、James Menzies、嗯、被土匪、
哦、
对，土匪跑到医院去骚扰这些女传道士啊，院长跑到那边去救难，结果被土匪打，用枪打了。嗯，不治死亡。
哦、嗯，那这个等于是需要一位年轻的去接他的棒，对不对？
哎，那个医院叫做怀庆医院。这个怀庆医院呢，是多伦多当地一个教会
资助的。
资助的。这个当地投一笔钱呢，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姐妹，她是一个癌症患者。他把他的25块钱拿来，这是第一。
我说以前钱好像很好用哦，
那是
一个教会就可以盖一间医院
哦、
哎。
所以孟恩赐医生啊被杀了、嗯，在那个教堂里面就引起很大的这个哀伤和追悼嘛。
对呀、啊，这个等于算是他为了这维护这些女传道人的安全哈、啊。
对呀、
啊，嗯，这是很感人。嗯，
这个时候。刚好呢，罗光普呢就要到哈佛大学。
哎，我那么是这个稍微那个时代是大概什么？是民国初年吗？
你就算嘛，1922年嘛。
哦，1922年。
对对对，1922年呢，罗光普就到了这个教堂。
嗯，
因为他也认识这个教堂的人。那个时候，教堂的牧师就跟他讲了：“你愿不愿意到中国去接他的位置？
哦，
不要到哈佛去了。”
对呀、啊，你到哈佛去，只不过是你个人啊，个人在往上提升。
就是，
但是啊，你到那边去，你可以造福这么多的人。
就是啊、你看，蒙哥已经多少次劝小贝回台湾投身台湾的福音事业。
哎呦，那台湾比小贝强10000倍的人，大概就好几万人，怎么还有我去干什么？那边，哎，我就在那边陪着蒙哥终老，不是很好？
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去了。他走的时候，他的妈妈已经60几岁了。他的妈妈已经回到
他那时候结婚了没有？
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他在多伦多有一个女朋友， 这个女朋友是个护士。
那后来这个女朋友有没有跟着他去呢？
他就从中国写一封信来说，你跟我来一起传道，嫁给我，这个女孩子就来了。后来一直跟他一辈子，这个女孩子叫做 Amy， 一直是他的左右手。
哦，是哦，那这样真的是神雕侠侣哦。
这些人，我跟你讲，这些人不得了。
哦，这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后来他的妈妈死了，他就写信叫这个女朋友过来，那女朋友就跟他到了中国。
嗯嗯。
那这时候正好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前，仍然在军阀割据的时代。他是1900年生，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是大概1948、1947，你看看。那我们就要等到下一次节目才有时间再仔细一点讲这个比白求恩还白的加拿大医生罗光普罗明远 Robert McClure 到底为中国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说他实在是比白求恩伟大太多的一个人物。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